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
初日诊所的魏世航医师。
Yeah~、
差点吃螺丝哎、欸，
你差点说成魏土航对不对？
我没有，世航医师啊，魏医师。嗯，然后其实魏医师就是亲自帮我跟 Ken 做减重门诊看诊的医师。
对，我今天跟那魏医师看诊看了四个多月了吧？
嗯、
对，从一月底到现在，
对，
所以非常感谢你，
不
让我可以变回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我不想。要说就是魏医师，你一开始看到我跟 Ken 就是去找你的时候，你觉得谁会成功？凭直觉，
你那时候有觉得谁会比较成功？
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本身
我要听实话，
实话，我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想说谁比较会成功。不过在照了超音波之后啦，我心里想的是 Ken 应该比较容易成功。
为什么？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你其实没完全没有脂肪肝嘛，对不对？
对
对对。然后 Ken 的部分其实脂肪肝就相对明显。
对。
那脂肪肝这些讯息，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它往往意味着，要么就是饮食，要么就是运动上应该是有一些空间是可以调整。
哦、你好会讲话，他用空间可以调整的，要其实就是要么吃太多，要么没在动。
所以相对来，
这是你讲的，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意思是说，这不是我说的。
然后我们在默默放在心里了，没有了，没有。所以相对来说，那个问题是比较好厘清的啦。所以以往从荧幕上大家认识、看到你们样子，大家都觉得你们其实那种能量其实蛮足够，方向一明确就可以往前走的人。所以相对来说，我就觉得，Ken 应该可以处理还不错。那凯莉的部分，我就其实那个时候看到没有脂肪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单纯啦。
啊、哦，没有那么单纯、
哦，就是我胖可能有其他原因，没有一开始就好厘清。
对、哦、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应该要花一些心思才能真的找到问题点。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去找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验血嘛，然后又验尿，然后还验唾液，
对，
然后来看就是各种不同的数值嘛。
对，
其实我蛮好奇，那时候我们看了那么多报告，可是最主要可以看出问题的点的数值会是哪一些呢？
我们先从谁开始？
凯莉好了，因为就是说，因为他感觉起来，你说没有脂肪肝嘛，那我猜他的血液报告
对我验血是没有红字的耶、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血脂啊，没有胆固醇啊，
都没有、
对啊，没有什么，
对，
然后我生活其实相对健康，吃东西相
对
干净，对，
清淡，
然后每天也都有在运动，
对，
我就觉得我还要拿我怎么样，我怎么没有变成一个纸片人。
对啊，因为他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有空就会去跑步，然后我是想到的时候才会去动一下、
三个月想一次，
我是动一下，我还没有说跑步哦。
动一下。
不过你们两个肌肉量都还不错，都还算很够啦。那我们先从部分开始谈。其实那个时候，光是我们的体组成那两车，其实那份我就觉得很 OK 了。如果说以我的减重个案来说，这种看到这个数字，我想啊，你不用来了啦。
他那时候也这样跟我讲，他说如果你不想要减，你觉得现在就很棒的话，我觉得你很棒，你可以不用来了。
那你就是你有说我也觉得我很棒的，你一定有讲出这句话。
我不记得，
就我对你的认识一定是有讲出这句话。
我就说我也觉得不错，但可以更好。
好，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没
有，
对，
继续。
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为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大概不能否定说，大家都有他的需求，一定还是有一些想要处理的问题嘛。
对，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检查来去想要厘清。那我们大概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完全没有胰岛素阻抗，所以大部分人其实会遇到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
可以讲一下什么叫胰岛素阻抗？最近这个词好夯哦，
对啊，
很夯，是不是？
对。
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所以胰岛素阻抗就是说胰岛素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荷尔蒙，那它主要负责工作是让我们吃下去的糖分进到细胞里面，好，不管是储存啊，还是被利用。那当然说，如果说你当下其实没有在活动的话，其实大部分就存起来了啊。那问题就是说，当我长期的细胞面对这个胰岛素的刺激，高频率然后又强度高的刺激的时候，它慢慢的会对这个胰岛素变得不反应。
可以白话一点点，长期的刺激的意思是每天都在吃甜点这种人，
就是
我嘛，
对，
每天吃甜点啊，喝手摇饮啊之类的。
等一下我的手摇饮就要到了，我还要买你的、而且不是无糖的。
对，所以基本上其实你们就可以想一下那个放羊的孩子，每天去跟村民讲这件事，村民就不理他。那对于细胞来说，其实他对于胰岛素的反应也会越来越薄弱。那问题就是血糖我们还是不能让它留在血管里面，所以身体会想办法把胰岛素再分泌更多， 来去达成他想要的生理平衡，那最终就会让这个脂肪其实越来越难被拿出来被利用。
哦，所以有胰岛素阻抗的人，他假设吃比较少或者是在运动，会消耗掉的也不是他的脂肪。
你说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说他会变得说更有效率的去储存脂肪
啊，更有效率的储存，这听起来很恐怖，这比烧掉还恐怖哎、欸，
对啊，
所以我超有效率的在储存脂肪，
你的
就投报率超高，
你其实当下应该说你其实当下确实啊，我们那时候验哦，你的这个胰岛素那个检测，胰岛素虽然看起来是正常的啦，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的血糖那个曲线是平的？
对，我的血糖是平的，就很奇怪。
可以解释，就是说喝测血
糖
的
时
候，
喝糖水，它是在抽血之后，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血糖是往上走的那个样子，它是几乎是持平的。那也就是说，糖水进去完全没有待在血管里面，就直接进到血管。
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 test 嘛、哦，就是3个小时，对不对？可是我们第一个、一进去先喝糖水，然后每一个小时要去抽一次血，
然后看你血液的血糖的变化。
所以我
通常喝完血糖会先冲高，
会先往上走，然后
胰岛素
分
泌，
然后让
再往下降。
然后我整个就
是平的，
我是平的，血糖完全没有升上来。所以我就超有效率，
所以有人可以是平的，
所以我一进去就被用掉了，
所以这样子它被用掉
就
变成脂肪的意思吗？
那个其实
瞬间、欸、
那个其实
就是一种乾坤大挪移，一进去就进去了、欸、
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其实比较像是胰岛素阻抗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啦、哦、对，就变成说我细胞反应不好，然后我慢慢胰岛素就增多，然后这个时候它又把它压得太低了，对，所以大概就是那种这种状况比较像是胰岛素跟细胞之间对血糖处理还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表现、
哦、
对，算是比较初期的胰岛素阻抗的一个形态啦、
哦、所以凯莉那时候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完全是正常，就是我们设的正常值长什么样它的结果就是怎么样。
那他是哪里，
他那时候跟我讲什么，他就说哦，我在这个诊所做了这么久，你是我看过几乎是唯一一个这么正常的人，
这么数值这么正常，
数值这么正常，
可是还是瘦不下来的人。
他没有加这句话。
我想问，所以为什么？那他的问题是哪里？
没有，我先再补充一点，他的正常到底在哪？有多厉害哦？我
多正常啊？
对，其实我在诊所验了那么多年的维生素 D， 因为我们现代人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办法照足够的太阳、
嗯，
可是我唯一一个看到没有额外补就可以维持在足够的量的人，就是他。
其实就是现在的人都没有在正常的晒太阳。
你每天到底要晒多少？
我没有每天都在晒，我只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就会去行一下光合作用。
那就是每天都在晒啊，你是太阳能板哦。
对，
所以、就是、
对，其实我只是有在正常的晒太阳、嗯。
我其实真的看到那些数据，真的蛮佩服的啦。不过我们其实还是有发现一些状况。
嗯，
第一个就是。其实在基础检测那一块，其实你的那个甲状腺刺激素 TSH 啊，它其实是稍微偏高的，我们第一次验是 2.2、
嗯、
对，那一般来说 2.2 其实还是属于正常范围，可是对于我们比较有在注意相对跟功能性相关的医师来说，2以上通常多少就会有一些，
所以我是甲状腺亢进吗？
那个是低下，不是真的低下，只是机能偏比较差、
啊、
对，那所以二以下通常就多少会有一点体重困扰、
嗯、
那其实你后来几次的抽血你也发现就是他每一次抽血就往下降一点，
嗯，
对，我从我记得第一次是 2.2 后来到2后来到 1.3，
他记得比我还清楚，
嗯，
所以那个甲状腺活性是越来越好的啦，
哦，越低越好，
对，越低越好，
OK，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们不是有流口水吗、
嗯、
那个是针对压力荷尔蒙在检测这一块、嗯、那我们其实压力荷尔蒙是有一定的节律的，它早上其实会最高帮我们唤醒、嗯、然后随着时间点慢慢降，降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觉得哎、欸，是我们该入睡这样子，可是你们两个的那个节律都不太正常、
嗯、
都是那种偏扁平的那种、
嗯、
那偏扁平的状况其实通常就是长期面对压力，那身体一直在应对的状态之下，它渐渐的没有那个处理能力了，所以它干脆就不分泌压力荷尔蒙了、
嗯、那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身体就会比较容易储存脂肪
哦，对啊，因为其实压力状态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那个机能调节的一个大总管，那我的身体应对压力它其实设计面对的是哪一种压力， 生存压力，嗯，比如说像酷寒的环境啊，然后食物来源不足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透过压力荷尔蒙想办法让中轴囤更多的脂肪，嗯，然后降低那个甲状腺燃烧脂肪的效率，那这时候我就更有机会存活下去啦，嗯，对，可是这是20万年前的设计啦，那、啊、所以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你囤脂肪哪有对压力哪有什么帮忙，对不对？
我们就多买棉被开暖气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那时候才发现、欸、其实凯莉的部分其实真的问题是在于那个压力的平衡啦，嗯，对。
那我呢、嗯、我那一开始的问题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有那个
胰岛素
阻抗的前期嘛，嗯，然后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医生那时候跟我讲什么，照完超音波，我觉得超好笑。
他说什么？
他就看完的时候，他就说：“哦，你的脂肪下面其实是有腹肌的啦，你平常有在运动哦，就是还给我鼓励，你知道吗？虽然就是透过厚厚的脂肪，还是给我一些鼓励，我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你那时候照，我就觉得不好意思说啊，
就是我说这是什么好照，我说这是什么好照，那个探头放到我肉上面就陷进去这样，为什么？
不过其实腹肌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没有肌肉其实往往跟你的代谢状况好不好有关，嗯，所以相对来说，那些如果说比如说那些泡芙人啊。我们虽然瘦，可是你脂肪比例又偏高的那些人，其实他往往要把这个脂肪处理好，其实会更困难。哦，嗯，所以其实看到那个腹肌，对我来说也是松一口气，这个好处理了，这样子。
因为现在减重就是一门显学嘛，尤其是瘦瘦针，基本上现在大家连菜市场阿姨都在打。嗯，我蛮好奇，就是瘦瘦针出来之后，嗯、对，就是大家去看减重门诊的意愿。有变得更好吗？还有瘦瘦针到底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好或不好？因为网络上现在尤其脆上面，嗯、超多说千万不要打，打了你这个内脏会损伤，你的骨头会疏松或什么的。嗯，就是我蛮好奇，就是
医生怎么看？
医生怎么看
这一类药？它其实作用是什么？营造它其实是我们所谓肠泌素受气的促效剂，就是说它其实是透过这个药物去营造我们好像吃完食物那个。已经饱足之后的荷尔蒙变化，嗯，对，所以它其实很自然而然就会带来说，像我食欲的抑制啊，然后肠蠕动减缓啊，然后甚至在脑部啊，其实也会让我对食物杂念比较少，哦，对，可是它更重要其实是代谢上面的帮忙啦。
为什么我以为吃长期吃很少，然后代谢就会变慢，我以为会这样。
对，可是重点是你怎么去用这个药。如果说你想说，哦，它真的帮忙就是食欲抑制。嗯、那我很多人其实就会一路想要把这个剂量往上拉，然后让自己吃的真的很少、嗯、然后最后终究你会遇到所谓代谢失衡，然后体重其实是会卡住的、嗯、那一停药、哦、那复胖速度其实非常惊人。那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说在合理的使用方式，让它以我们减少杂念为主，然后去形塑更好的一个饮食模式的时候，其实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把代谢的状况变好。
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嗯、啊，打瘦瘦针你不就打的时候会变瘦，然后一停药就会胖回来，那样有什么意义、嗯、然后你怎么看？然后第二个就是能不能打一辈子、嗯、有些人就说反正我有钱我就打一辈子，我就没有复胖了，嗯，那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好了、啊、好，如果说一定会复胖那有什么意义、嗯、对不对、嗯、那对我来说体重这件事情其实是各种因素他们之间拉扯之后的一个平衡的结果啦。对，那对于瘦瘦针这个工具来说，它其实那种角色有点像是我的一个，比如说我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它辅助轮的辅助轮、嗯、那这个辅助轮可以让我更快的把饮食模式先收敛起来，然后回到比较好的饮食模式上，同时它也可以让我比如说像胰岛素阻抗啊这些代谢比较容易卡住的地方可以比较快被解决、嗯、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学的比较顺。那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的学会直接把辅助轮拆掉，那一定是还是一样啊，会跌得鼻青脸肿。所以重点就是你在利用这个药物在帮助你解决代谢困境，然后帮助你体重赶快达到目标的同时，你有没有想办法把其他的影响因素也跟着调整好？嗯，等于是
就变成减重到最后还是要少吃多动健康、
没有，应该是说、倒不是少吃多动，因为其实要吃适量啦，嗯，吃适量、
啊、吃对，还要吃对的食物、啊、
吃对的食物，然后吃适量，倒不是真的 吃很少。其实吃很少我还有遇过那种反例。
怎么说？
我上刚好上个月就有一个个案，他是那种100多公斤的那种，然后 我第一个月就还是开了药给他，因为一百多公斤，其实你大概有很多代谢问题需要处理，开了药给他，结果啊，他头一个月体重完全没动。
哇，
就是营养师跟他提醒啊，他也吃很干净哦，就后来我们回去看他怎么吃，他就是饮食很单一，就煮那个水煮蛋就煮一大堆，然后青菜也是都煮一样的，准备一大堆，然后就分天慢慢吃这样子，所以他食材选择很单一，而且那个热量都控制在500啊600，
500一天吃500 600瘦不下来。
对，我后来发现他是从以前就这样吃
啊，
然后100多公斤，
对，
那一定很沮丧。
对啊，这很惨，这超惨欸。
对，从以前就这样。
对啊，这很惨欸。
后来我是做了什么，我请他停药，请他停药，然后跟他说你要把东西真的吃到身体需要的那个分量，就后来体重反而往下走。我用药的时候减不到一公斤，欸，没有，反而吃，开始吃东西之后其实减的反而更多，减到快要三公斤，
因为他吃的量不足。
对啊，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欸，其实只要少吃然后多动就一定会得到相对应的成果，可是实际上如果我只抓了那两个变数而不去考量其他变数的时候，其实不一定真的就如我们所愿了。对，
欸，刚刚我有问到就是猛健打那个瘦瘦针的一些副作用，尤其网络上传的很多的，我蛮想要听那个医师怎么看，就是第一是针对骨质疏松嘛，然后还有什么掉肌肉，还有到底对内脏的损伤到底是有没有。
对，那其实像骨质疏松掉肌肉这件事情大概都源头其实是类似的啦，基本上就是我先从肌肉这件事情来谈好了。基本上这类的药物大家都有研究，如果说你单纯就用药的话，你减掉的体重大概四分之一是肌肉。对，那也意味着其他对代谢其实是会有影响的啦，所以光是我们用药的同时，我们大概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打针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你蛋白质一定要吃足，然后主力的训练一定要带到生活当中，才能维持那个肌肉量啦。那骨松其实也是啊，如果说我相对应的没有安排运动的话，然后体重会往下降，那其实骨头是相对容易会比较容易遇到流失，那甚至大家会听过什么那个 Ozempic face 那种，
瘦瘦针脸，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它其实也是因为我如果说使用这个药物，然后快速的燃烧脂肪，因为我们脸其实支撑的话，它其实靠几个东西，一个脂肪啦，然后一个骨头，一个胶原蛋白。那脂肪的话减那难免，但我们就不要让它减太快，很多人就是想办法剂量打很大，然后想办法减快一点，那个其实消的就会很明显。那另外一个胶原蛋白，那如果说你没有在饮食中相对应的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C，那其实那个胶原蛋白也很容易流失。那骨头部分就没办法了，如果年纪到了要那骨头一定会流失，所以如果说年纪相对比较大的啊，那真的是因为骨头撑不住那个脸，好吧，那我们就只能转介隔壁医美诊所这样子。对，
okay。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像副作用这件事情，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在真正合适的状态下去选择你需要的剂量，而不是只看那个体重那个数字而去调整剂量。那另外就是有没有真的有人在监控你的使用状况，因为其实它还是会有风险啊，像什么胆囊炎啊、胰脏炎啊，其实在使用过程中都还是有机会遇到。
哦，是哦。
对啊，那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定期的去抽血追踪的话，其实你也会很容易忽略那些事情可能遇到的那种征兆这样子。
哦，
对。
不过你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会流失，那其实胶原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
对
对
对对对。
那我很好奇，因为现在台湾越来越就是超市啊，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宝雅都买得到，就是各式各样的蛋白质的零食还有饮料。那我们要怎么看哪一些蛋白质是好的适合的？那因为如果我买一整包胶原蛋白粉，可是那个应该蛋白质也很高嘛，可是那个真的有帮助到我们增肌吗？我就蛮好奇要怎么选。
你说吃胶原蛋白粉能不能增肌？
对啊，不也不只是那个，就是怎么样选到是对的蛋白质，还是其实没差。
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你那一类的东西，其实它添加物还蛮多的啊。对啊，所以我尽量还是会建议你蛋白质选择就是以原型的优质蛋白质为主，其实就 OK 了。除非某些状态下，比如说 食量真的是还没有办法调整到，有一些人长期就吃很少，他真的没有办法吃了一点蛋白质，他就再吃不下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蛋白粉来帮忙。不过长远来说，我觉得原型的蛋白质其实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啦。哦，那重点是你吃下，像维生素 C， 为什么我刚刚会提维生素 C？因为你如果蛋白质吃下去之后没有维生素 C 来做帮忙，其实它不会转成胶原蛋白。那这也可以带到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买什么胶原蛋白来吃啦，因为它下去之后就一样变氨基酸啦。所以你还是要重新合成，所以你还不如直接就吃
一堆蛋白质，
原型蛋白质，
然后再配一堆维他命 C。
欸，对啊，那维他命 C 其实也不用额外配嘛，其实你好的一些蔬菜其实摄取够，其实它量大概也不会太差。
哦，嗯，那我超好奇，因为我现在在喝 Coke Zero。 Coke Zero 到底能不能喝，就是在减重时期到底能不能喝 Coke Zero， 因为有些因为它就是零卡嘛，然后喝下去有气又有饱足感，然后又可以满足嘴馋，可是有些人又会说代糖喝下去你血糖还是会有所反应怎么样，对你可能会更饥饿，想吃更多。就是医生的角度到底这是正确的吗？还有减重期的人就是要满足嘴馋可以喝吗？
好，我我会觉得它不要变常态啦。哦，因为它实际上它其实越来越多研究发现代糖其实是会影响肠道菌的。哦，它其实是会让肠道菌会变得比较不平衡。
可是肠道菌跟减重也是有关系吗？
有，因为我们其实肠道其实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很多的免疫细胞都聚在肠道，因为它每天处理最多的外来抗原，食物，对，反而不是什么皮肤啊这些的，反而是我们的食物下去，其实对身体来说都它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决定哪些要吸收哪些不要。那如果说有一些外来东西免疫系统就会活化嘛，那这一类代糖其实越来越多研究都发现它其实对肠道菌不友善。哦，那你其实会因此而产生一些代谢上面的问题，甚至是发炎慢性，你只要肠道菌不平衡其实我们很容易处于发炎状态。那发炎其实回过头来它又会让胰岛素阻抗变更强，瘦素阻抗变更强。所以我会觉得比如说，哦，今天我真的很想喝可乐，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全糖的我可能喝起来好像我应该要收敛一点，那你可以喝这个让自己一来心情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挣扎，然后二来当然也减少一些热量的吸收。不过长期喝这个我是不太建议啦。
那我大学，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子在大学的时候是减重嘛，那时候也是从100多减到70，
对对，
可是我真的是每天就是喝 Diet Coke，就是建议可乐。嗯，因为那觉得说那是我每天的救赎。嗯，可后来我戒掉。
可是会有戒断问题吗？你
不
喝 不会
手抖，不会没有，就是因为你就是习惯，因为我也没有咖啡因成瘾嘛，因为我半夜喝可乐也是可以照睡的人，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气的感觉，后来我就变成说我喝气泡水这样子。
对，
不过代糖还是要注意，就是
对
对。那手摇饮呢？我的手摇饮来了，我帮医生点的呢是无糖的柳橙绿，这样可以吗？因为它是果糖，
柳橙哦，
可以吗？不行吗？
还果汁也不太，
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去初日的时候，然后你们就说什么一开始什么乳糖跟果糖全部都要戒到，
对，所以优格，
然后优格不能吃，牛奶不能喝，然后水果，
气死也不要，欸，
对，气死也不要，然后水果不能喝。我那时候就觉得凭什么？像我的
香橙，
就是会很伤心，你懂我意思吗？
我很好奇这个香橙纯乌龙它的香橙是
一定是天然的果汁吧。
哦，这样子吗？
我都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
我们都是这样子想象的吧。
好，如果是天然果汁的话，我必须说其实果糖比我们的那个淀粉其实还更早啦。
果糖比淀粉
它已经是水果了，它是天然，它长在树上。欸，医生
应该这么说。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你干嘛凶他？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很凶，我没有办法接受，对不起。
没有，我们认真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水果是那个
很健康
原型食物，
对
不对？
维他命都从这边来，
而且怎么吃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我没有觉得怎么吃都没有问题，但吃一点点可以吗？
就是偶尔吃掉，
应该说那个，应该说那个一点点的
要来了，吃
一点点的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对，那我们实际上身体其实，这果糖的处理能力其实是有上限的啦。好，大部分的果糖其实吃到 我们吃下去之后，肠道其实有一部分其实是会把它转化成这个葡萄糖。可是如果说超过那个处理能力，那这个果糖就会直接进到肝脏，然后会刺激我们形成尿酸啊，然后也造成脂肪肝这件事情。哦，所以它其实对代谢来说，它其实比起我们一般碳水来的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对代谢影响是更大的。那为什么会原型食物却反而会有一些健康的风险呢？那我必须说，其实我们身体设计还是要回到二十万年前好了。二十万年前哪有那么多水果可以吃啊？它其实就你
树拔掉要等，可能几个月才有再下一
颗。对啊，对啊，可能还要等个一年呢、啊。对啊，春夏秋冬过去了才有水果嘛，对不对？你住个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它可能当令的水果可能一年就一次。而且实际上，如果说也有科学家有观察到，像这种果糖啊的摄取，其实对于某些动物来说，他们好像有点类似那种冬天要到的那种概念，像。他们就发现为什么熊会在入冬前会堆积、大量的脂肪、就是因为它在秋天可以摄取到大量含果糖的食物、那就说它那个脂肪就开始堆积，然后它才开始代谢就开始减缓，然后它就可以准备好进到找个地方去过冬这样子。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所以、你刚刚说比如说假设吃白饭可能会比吃一堆水果的果糖好一点、那跟甜点比呢？
甜点、
比如说提拉米苏，那我是不是我现在很、那我宁愿去吃一颗柳橙，
我
因为都是个比较嘛。
可是甜点其实里面也会有糖啊。
对啊，
你实际上我们添加的糖是什么？是蔗糖、那蔗糖其实它一半是果糖，它是果糖跟葡萄糖结合的一个东西，所以实际上你在吃那个添加糖的东西，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吃很多很多的果糖啦。
所以就是在减重过程基本上是不要嘛，那平常健康过程呢？
应该说我不认为水果是一定要避开的东西、而且其实还蛮多水果其实它还是蛮 OK 的、但我认为台湾特别是我们过往的观念之下，我水果啊什么就很健康啊，多 多吃没问题、我觉得那个观念应该是要调整的啦、重点是如果说我没有代谢问题，那它重点还是需要适量，还是需要适量。
到底怎么样的水果是适量？
我每天吃一颗芒果，这样算适量吗？
一颗芒果应该还好吧。因为我真的早上来才把家里一颗芒果吃掉，因为没办法，那放的要烂掉。
我比如说这一题，其实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如果说我生活营造的很好的人，其实相对来说那颗芒果应该问题不大。对，习惯什么作息啊都很稳定的人。可如果说我是一个，
你看着我说。
对，看着
我说，
哎，我觉得以你现在的状况，那颗芒果应该 OK 了。
应该
对。
可是刚开始去找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会建议，就像我们营养师说的，其实水果啊、乳制品啊什么都可以先停一下，这样子。对。
那我呢？
你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果汁还是不一样吧？
对，果汁不一样哦。
OK，
果汁跟水果也是不一样。
对，因为其实你果汁的话，其实我们把中间的那些纤维都排除了嘛，没有纤维、所以别人说它其实没有那些东西的缓冲、纤维对我们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没有营养的东西啦，但是它相对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抗营养素，就是让我的营养不要那么快的被吸收、所以它其实会让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是更有时间来去处理这些营养素的进来的、对对对。
那我现在常常看到很多饮料里面还会加纤维，那到底有什么用？
哦，你
对吧？什么很多茶里面有纤维，连可乐里面有一
些纤维啊，
有纤维的可乐、
有啊。
那这样
有，
还是选？如果看到那种选那个，其实真的是有。
比如说像那个统一的无糖豆浆，有绿色那一罐，对不对？它里面就有添加一些
纤维，
什么菊苣纤维
啊，对
啊，
对。
那那一类的东西其实被发现，因为它其实主要调节肠道菌。它其实是肠道菌的食物，
但是这太微妙了，因为我看到的是零卡可乐或健怡可乐，可是里面加纤维、所以就代表说他们的代糖在杀你的肠道菌的同时，他又用纤维来保存这些肠道、所以一种就不死不灭变成丧尸的概念吗？
我觉得厂商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一块。他只是纯粹
想让你感觉好一点。
跟你说哦你没有热量，然后你又可以顾你的肠道菌而已。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想到这一块。对对对，
想要冲突这一块。
对，不过 那些膳食纤维其实就是透过调节肠道菌，那有一些其实就在实证上被发现说，哎，对于血脂肪啊什么可以有那个功效，哦，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加在里面。对，
所以有看到然后选择的话也是不错，
我觉得是不错啦。不过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像我们有一些个案，他们我们都蛮豆浆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蛋白质来源，嗯，对不对？所以，很多个案就会去喝豆浆。可是当他肠道菌是反而是过度增生或不平衡的时候啊，摄取过多那类膳食纤维，反而有可能会遇到容易胀气啊，哦，肚子不舒服那种状况。哦，对，所以还是要看你适不适合啦，不是也不是说每个人体质吃什么样的东西就 OK。
嗯，那医师其实你自己也是从90几公斤瘦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一开始你九十几公斤是因为读医学院然后压力很大狂吃上去的吗？
欸，我在学校还好欸。
那是所以毕业是开始工作以后压力大
开始工作，啊，
是哪一间医院把你给摧毁的？
没有啦，我们没有，我觉得是基本上我觉得现代人的工作环境就是一个致胖环境啦，
嗯，因为有下午茶这些东西吗？
对啊，就算没有，就算说到下午茶，我发现其实很多竹科的那个企业其实都还蛮幸福的，欸。我看到有人下午茶是什么鸡排两块啊，都公司
两，等下两个有点多，欸，这个太幸福了。
那他们可能自取的吧，反正
自取。
我常常看到说，欸，你为什么吃这个？看他们那饮食记录，你为什么吃？
哦，他们都乖乖的拍下来给你看，
会拍给我看，欸。然后我就公司提供下午茶，看到就想吃，我想哦。真的台湾其实幸福企业还不少，嗯，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们那个各大公司要准备下午茶可以来问我们一下这样子，哦，
就准备一些健康的下午茶，
就健康的选择嘛。對對對對，那健康选择的下午茶会有哪些？就是豆浆，嗯，无糖豆浆跟鸡胸肉嘛。那这个大家看到那个
心情会不好，
不是那工作效率会降低啊，哦，都没有好的没有好的选择吗？
对，他们就会说哦，没有调味的坚果一小把，他们就会叫你吃那个
藜麦毛豆一包，
哦，天
哪，听你讲这是减重人在吃的东西啊，
藜麦毛豆，
对对，藜麦毛豆啊，
对啊，不过基本上以前在医院我们是真的没有，就算医院不会准备啦，可是我们大家以后都会自己去交。那个护理站其实大家你会发现，那个护理站如果你往那个他们的那个柜子下面看，哇，那一排的手摇饮都在那边，嗯，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很需要这种东西来去心灵慰藉啦，嗯。那我基本上就是一开工作之后，人家约大家都是说好好好好，一起啊一起啊，然后就后来体重就慢慢一路上去，哦，對。
你原来是个胖的人吗？
我容易应该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瘦，嗯，然后会偏圆润一点，然后会随着生活形态不一样。比如说我刚入伍的时候，我当兵的初期，我那个时候我是海军，然后刚好遇到修船，那每天就带那个就跟着大家一起去刮，啊，还是什么干嘛的。我，那时候身材维持很好，就一出海之后就胖了，
因为在船上比较没有动。
因为出来我是医官嘛，我医官我就是顾我的医务室嘛。那我出来就是，租一套漫画，然后上去准备看一个礼拜，然后那个礼拜就是，然后那个礼拜就是，我而且海军又吃的多，还是海军
伙食不错
，
我想说在船上你们不会资源不足吗？
而且我们餐数还蛮多的，
应该是买了就要吃完吧。
嗯，而且我们餐数还蛮多的，像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去别艘船支援，那艘船的那个，嗯，那伙房兵还问我说，一罐宵夜想要吃什么？我说来包咸酥鸡吧。然后就他们真的在宵夜的时候帮我准备这么大一包咸酥鸡，
哇！
就那天浪超大，我超想吐的。然后他们一直问我说好不好吃，对吧？我那种被养个几个月，那个体重其实就上去了啦。哇，对对对，啊，后面那个工作之后，那就自己养自己，哇，一路就到90几了。哇，对啊，
所以可原本从可能70几，然后就一路飙90几。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办？你试过？你有那时候想减重吗？你试过什么方法？
我其实一开始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那时候还不是减重的医师吧？
对对对对，我是加一科医师，但说实在，加一科医师也不是每个人对减重这一块都熟悉啦。嗯，对。那后来是为什么？因为有刚好我住的社区邀约我 做讲座、嗯、然后我
讲什么三高跟减重
之类的
等一下这个
我那时候想一想好好那
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总不能只讲什么哦我会开什么药给你这些的嘛一定要讲一些生活形态调整我说好那我们把时间约晚一点好不好半年后我再来讲
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那我就还好好的调整然后后面真的就体重就处理好了这样子
那你试过哪些方法然后对你来说哪些方法最有用
哦我其实一开始
因为你是医生嘛你一定不会去看什么减重门诊、嗯、你想说我他妈自己开药就可以了
嗯
真的还假可以的
他怎么会想要去看别人呢
我其实一开始我还真的有后来我就其实就回到最原始我们学校教的就是你要算热量啊这些的、嗯、然后我就开始拿秤啊认真算啊
你看他们都自己来
对啊那时候不管什么时候有时候还想说出门到底要不要带着秤出门
我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很认真减的时候我认真买了那迷你秤对吧？有迷你秤，
吃饭的时候就在饭桌上那边称来称去、喔。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
这个是很有用，因为称完都不想吃了。
因为那个秤的大小就跟信用卡一样大，然后差不多这么跟手机一样厚嘛，小小的、啊哦。那是人家在量那个钻石用的那种秤，它、嗯、最多可以称到十公斤、啊、
哦、
啊，
哇！所以你有这样做吗？
我的比较大啦。我没有找到小的，
我找到小的这么小的，
大的我带，所以的话我就还是没有带出门。对对对，不过说实在，其实称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食物它其实食物的本质会比那个热量其实来得更有意义。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你吃100大卡的蔬菜跟100大卡的饭，那个其实给你的饱足感啊，还有对于后面的那个食欲的调节啊，其实完全感受就不一样。
100大卡蔬菜可能有这么多，对不对？
嗯，我其实不太确定，因为其实蔬菜热量其实极低啦。
我说的是生菜，我不是说炒好、嗯、用油炒好，嗯、就可能生一整颗高丽菜，搞不好都还没有。我看一下高丽菜热量，
嗯，所以基本上那个吃下去，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其实那个食物给你身体的讯号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后来我就认识了恶意餐盘嘛，那我才会发现我其实早就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食物的比例比起你去算这个热量其实来得重要。
所以与其带个秤还不如你有个概念说我就是要吃恶意餐盘，
我就是要吃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怎么去吃它的比例这样子。
恶意餐盘是什么？两份蔬菜，一份
蛋白质，
还有一份什么？
一份碳水化物、啊、
哦，一份碳水化物。
对、
嗯、，OK。
一整颗高丽菜这么大颗，生的是150卡、嗯，可是我们不可能吃掉，
不可能吃掉，
连四
分
之
一，你吃三分之二也不太可能、
啊。对啊，四分之一就已经很多了耶。
对啊，
哇，
对啊。可是我们白饭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吃到100大卡。
对。
所以那时候最后就是靠你这样子恶意餐盘，然后就慢慢瘦下来嘛。你有去用药物吗？
没有。没有，其实我就是认真的去调整我饮食模式。后来我还有搭配那个168的断食啦、
哦、
就是把餐数说变成只有2餐这样子、嗯、对、嗯。那所以很多人会很纠结说到底什么减重法是最有效的。
对
啊，因
为我说实话、
啊、
我试过超
多，
我试过超多，我试过生酮，那时候我还买那个量血酮，对，量血酮的我、嗯、然后我有数据，我其实有量了3个月，然后看就要维持血酮、
嗯、
只要前一天 我发现连吃夜市牛排然后没有任何酱哦，我隔天血酮都会上去，就发现啊，原来他们可能泡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嗯，
对，就是那时候我认真量，所以我试过生酮，然后试过168、
嗯、
然后试过什么反正吃油那、嗯，因为之前有阵子是那个什么 low carb high fat 嘛，那个也是生酮的一种、
嗯、
所以我试过非常非常多不同，
就要吃很高的油脂嘛、嗯、
对
对
对对对对，反正我试过很
多。哪一个最有用？
我觉得最有用、哦、
因为你也吃过中药又瘦一点嘛。
对对，我试过中药，
对，
那时候也有瘦，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最有用的是每天量体重，我真的觉得那个比什么都有效。因为你每天量体重，你看到一个今天吃什么，然后隔天掉很多的时候、
嗯、
然后你去重复做这件事情、
嗯、
它就会持续掉。
对，
这个才是对我来说这
比什么，每天量体重，可我也每天量体重，可是你想吃的时候你还是会吃。
不会啊，
对我来说没
有，因为你没有发现那个真的，你掉，你如果一天可以掉到一 百公克到150公或200公克的时候，你就说哇，这今天这很有效，我今天再试试看。嗯，隔天就算没有涨，维持，那第三天再一样，那就又小掉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有成就感，说啊，那我可能抓到一个模式。
嗯 ，OK，
我自己觉得最有效的不是
什么，因为我一辈子都每天量体重，我好像没差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效是。跟初日合作，然后他们每天要你拍你吃什么上传，我觉得这个最有效。
其实这 也是类似的概念啦，
就是这样，嗯，就是每次就是我们每次跟 Ken 说我要吃一口就是提拉米苏，然后要不要拍照，好看，那
那时候就没拍啊，
对，拍小时候就没吃，
那时候是没拍，你讲的好像没吃，
就是你吃之前稍微想
一下，会想
一下，
有个代价，
有想一下，其实就会意识到说，哎，我现在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对啊，就是有个代价。
可是当然，有时候心情是真的需要的，
对啊，
对对对，那还是可以吃啦。可是我觉得有想一下，其实那个差别就蛮大，
就想一下可以让你减少一半你其实不需要的东西。
对，
因为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因为我真的很常去日本，然后尤其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日本吃美食，然后拍影片分享。嗯，可是跟你们合作之后，我发现我去日本，现在我可以控制我吃东西的方式跟态度，我觉得这点差很多。嗯，因为以前我去日本，我一天就是跑可能5个点，然后每个都吃，然后到最后再决定怎么拍，因为我会觉得，而且东西会我会尽量吃完，不然我会很浪费。可是现在我会。想到每一个的代价，在那我想好，我今天可能就可能跑2个点好了。那如果真的多跑一个点，3个，我晚上就乖乖的去 Family Mart 或者是 Lawson 买鸡胸肉，然后来吃。我觉得就是生活形态还有做食物上的选择会改变蛮多，而且我觉得不好，我吃到不好吃的，我会放下，我不会浪费，就学会放下，就是放下跟那放下有点不一样，可是放下手中的食物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帮助非常多。
对啊，那个 CP 值差很多啊。
对啊，就是
吃下去我还有东西要处理。
对，因为我就想到说，天哪，我可能那口吃完可能是300卡到400卡，因为是甜点嘛，然后说
又不好吃，
对，又不好吃，我干嘛这样子折磨自己？我这个我要花多少时间去处理？
我觉得这Ken 分享这一段，我觉得他其实有抓到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减重方法，你不管是哪个方法，大部分你都会看到体重真的有降啦。可是如果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其实是重点就是那个方法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产生影响。如果它都是短期介入的话，那其实大概最终的结果都是回到原点，然后你就只在那边反反复复。可是如果说它开始改变你对生活的想法，对于食物的想法，那你后面才有机会真的把自己的体重带到另外一个平衡啊。对啊。
那你看过这么多病人，你觉得哪一个方法真的最有效？
你说方法吗？
对啊。
但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讲的其实就是恶意餐盘，所以我自己当然会讲，其实就是恶意餐盘啦。因为你会发现，要带着秤，我们先说热量计算这件事啊，带着秤多麻烦啊，
真的很麻烦。
我是看过有人真的在那个啦饭店那个早餐把费还在面称的啦。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我应该做个1-2次之后我也做不下去了。对，那如果说你说像生酮那些好了，那今天如果说我真的遇到我想要聚会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对，可是恶意餐盘不是啊，恶意餐盘其实我在大部分的场合我都可以透过我自己的调配来尽量满足，不一定会是100分，但是它可以尽量满足那个模式，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在你各个场合去变形的。对，所以会比较真正能够融入生活当中。
可是我觉得恶意餐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这种华人社会，我们去吃那种聚餐，尤其是中式，然后圆桌，然后菜一道一道上，像吃喜酒、吃尾牙，那恶意怎么办？因为我吃完，我已经忘记我前面那个量夹多少啦。那这你这种就遇到喜酒，你要怎么恶意？
而且蔬菜2份其实超难吃到的。
对，
哦，就是、除非你叫一盘炒青菜，自己把那一盘干掉。
所以
不然其实超难。
像我昨天晚上我就叫了2份烫青菜啊。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个人认为啦，其实那个标准不用永远都在那么高。当下的最优解。当下的最优解。比如说我今天真的要照顾心情，然后你还叫我吃鸡胸肉，对不对？我肉还是可以选择，稍微好吃一点，有那种
可以吃个 烤鸡腿
之类的啊，对啊，对啊，所以当下如果说 我希望心情有被照顾到、嗯、那我可以把那个标准放松一点，嗯，对，然后我们不用每一次都做到90分甚至是100分，我今天60分也不错，我70分也不错，对啊，那当然如果说我每天都发现我要太多心情要照顾了，那其实你反而应该要回去想说，诶，那生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为什么有那么多心情要照顾，
对啊，
你自己怎么维持现在这么好的身材？
对啊，
你现在感觉，
等一下你几岁？
我42岁。
那 camera 帮我们尊敬一下，
42岁，你有在打医美吗？
我42，
你有在打医美吗？
哎、欸，你说医美是指哪一？
都有啊，就
是、啊、
我以前以前我唯一打过，
我看不出来你跟 Ken 同年哦，
差不多啦。
哇，真的也说瞎话。
没有，没有，我唯一打过一次医美是那种我去参加那种学习那种学习课程，然后上去给人家做 demo 的时候，同学在我脸上帮我打的。哦，对，那是唯一一次啦。
OK，
对对对，
所以就是靠饮食，健康饮食。
我觉得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欸。
那你的饮食习惯是长什么样子、嗯、因为你曾经胖到90公斤、嗯、我相信你就像一般人嘛、嗯、不是天生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
啊、
你怎么维持现在这个状态？
因为瘦下来之后应该多多少还是要有起伏起伏，
基本上日常生活、哦、日常生活我大概就是一天就是两餐，因为我们其实医师 我觉得他有其实有医师这个职业蛮有职业伤害的，那对于像我们内科系来说就是那个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太久、嗯、对，像我们大概一看诊大概就是6到7个小时坐在那个椅子上，
不能站着看诊吗？现在因为国外不是都有站立桌吗？下面还可以放走路机，然后这样
好像可以，
你说你
好像可以考虑这样，
然后
他
医生，
我跟你讲，
医生都这么努力了，我
跟你说，
我一定要更努力，
对吧？对，然后因为连病人进来。他都没有椅子坐啊，他也然后下面也是一个走路机，两、
哦、
个都在走路机上面看诊。就我会说，哦 ，motherfucker，、欸、这个
好像可以，好像可以考虑，
这个是 for real，
可以考虑哦。
说这个诊所 for real， 他真的要我死，要我瘦，
我觉得不错哎、欸。
你下礼拜来我们诊所，
我们
搞不好就不一样了。
我
真的
会觉得蛮酷的、欸，如果我下次去发现有这个，我说什么型号我买。
对，然后那些足科工程师问你的问题也会变少，因为他们太。传了，
都调十波度15是不是？靠！
说再继续问这个药怎么用，我就继续往上推。
不过我平常日常生活基本上我就是一天两餐啦，嗯、就维持那种168的形态。
OK，、嗯、
对，然后运动的部分其实还是需要的。其实你要维持体重很重要，就是那个能量的通量是要有进有出，是高的啦。
所以 calorie in calorie out 还是要看。
这件事情我觉得维持的时候其实是有意义在的、嗯、你相对但是相对来说其实不是强调那个进出，你如果说少进少出其实长远来说其实体脂率反而会上升，嗯，对，所以反而是有吃东西然后也有消耗，那所以运动的安排我个人认为在维持的部分比起减重的部分其实它角色是更重的啦、嗯、所以像我的话健身房我们大概一周还是会去个1到2次嘛、嗯、然后有氧的部分其实如果说不是上班日我大概会习惯就是出去跑个5公里、嗯、然后一周可能2次是基本的啦，那另外的话就是平常饭后可能还是会原地跑一下把那个糖分消耗掉。
原地跑是那种类似那种超慢跑、嗯、
就是他们那种老人的那种超慢跑、
哦、真的哦，就是自己原地在那边、
啊、因为也没有时间出去啊什么的，就自己在家里顺便开个那个 YouTube 来看一下，然后这样跑
哦，自己站
着、
啊、
就真的原地这样站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都要这样
心跳需要到多少？
其实一般来说他们会希望步频快一点啦，然后你的心率区间有到那 zone 2的那个区间，
zone 2可能130-140，
嗯，其实每个人会不太一样、嗯、不过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讲话但没有办法唱歌
啊、嗯、OK
对对，但基本上你尽量就是想办法凑齐那个 WHO 的标准哦、每周150分钟的有氧、嗯、然后2次的主力训练这样子、嗯、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大概就维持还不错，不过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随着生活形态的变动嘛，嗯，对啊，所以 基本上出门，像我去年我们那员工旅游去游轮，
哦呦，
等一下你们
减重门诊，
你们减重门诊的游轮应该要去 High Rocks 的游轮才
对
啊，你在说什么？怎么会去正常的游轮？
没有，就是一般的啦，就大家对那
就是在那里被喂猪，
对啊，
就一直吃，
对，然后活动量相对也降低很多，对，那一趟回来我记得。体重其实就上升快3公斤呢、欸，
因为我跟凯莉也是
蛮多的耶、嗯，这你蛮放纵的耶，医生。
我们刚从泰国回来嘛，嗯、然后
我多2公斤。
对啊，我也是多2公斤啊。
对，那、啊、其实就相对应的，因为你知道你其实那个时候、嗯、当下其实那种氛围还是什么的，你会吃它还是有你的理由，但回来我们就好好处理。嗯、所以相对应的，我可能就会比如说再用比较长的断食啊，或者说吃的再更干净啊，去赶快把它调回来、嗯、那通常调的回来其实就 OK， 可是如果说你发现2-3个礼拜、欸、都还卡在那边，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还做得不够啊、哦、对啊，
因为上一次我最后一次我去看诊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嗯欸、可以试一试一个新的很流行的东西叫做沙丁鱼断食。
什么意思？
我今天试了，靠，我觉得超有效、欸、我
什么我也要试。
我跟你说，那很屌，
快点拿来。
就是你那一餐，就是你的那一餐，与其就是吃一个便当或吃什么的，你就是吃一个就是橄榄油的沙丁鱼罐头。
要去哪里买？超市。
嗯，我是网络上叫的啦，然后我就一次买一堆嘛。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说，因为沙丁鱼罐头，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吃过，那个真的很小。因为那时候医师跟我讲的时候，我一听就说他妈他骗我，因为我知道沙丁鱼罐头多小，沙丁鱼罐头差不多就是3只手指头宽，大概你就想象差不多3只手，或者你比较瘦的话4只手指头宽而已，然后差不多2公分厚，里面就是3条沙丁鱼而已，
就这样，所以不是什么鲔鱼罐头这样
，no， 不是鲔鱼罐头，里面打开满满的，所以吃起来有饱足感，
对
不对、
啊、
？No， 所以那时候医师跟我讲的时候说怎么可能，他跟我说哦，因为里面是。你要选橄榄油的、嗯、因为橄榄油的第一是好的脂肪嘛、嗯、第二是因为那个橄榄油就油脂比较多的话其实对饱足感也比较好，
嗯，而且它蛋白质也够啊，
蛋白质也够，
所以你也不会说因为没有摄取又掉肌肉，
我跟你说、嗯、那个蛋白质有多少，我今天早上仔细看那一罐它有125公克嘛，嗯，蛋白质27耶、欸、
OK、嗯、
这很高耶、欸嗯、这比鸡胸肉还要高一点点嘛，
对，
對，所以是怎么样，
然后吃、
這個、
然后早上吃早餐吃了，然后我就觉得超饱、嗯、其实午餐刚刚有点不想买，而且今天早上我是去做高强度的运动，因为我是跑步，可是我是跑斜坡的、嗯、我跑40分钟、嗯、然后还在做阻力训练、嗯、然后我还没有什么饿，我就哇这个蛮强的所以我然后医生他跟我说他做了一个礼拜，还要做5天嘛、
欸、没有啦，我没有做那么 我只有一天换替换一餐而已，
对，一天替换一餐不是3餐、
哦、
对、
okay、
然后可是他说做了一阵子然后掉3公斤，
就是刚好也是出去玩回来想说哎、欸，用这个方法来调一下，
对，所以我现在这个方法准备要做一个礼拜来试试看，
哇好，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些，
因为 你没有需要
啊，
你不要讲
那医生才会跟我这种掏心掏肺对啊，因为他医生他上次还跟我讲说其实他 做这个减重门诊的医生有时候会蛮沮丧，我说这有什么好沮丧的，
所以你是一个共感很比较强的人吗、
嗯欸、我不知道算不算、欸、
听起来像是
听起来是就蛮能够同理就是病人的状况、
嗯、
这样子当医师很辛苦，对不对？
我自己对于肥胖这件事情的想法是我们医师要做的就是找出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想要做 的卡住的那个点啦，嗯，对，那你如果说没有办法真的把他带到那个位置上的话，其实一味的去责怪我觉得没有意义，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多那种很多那种早期的医师啊甚至会凶病人，我曾经遇过那个
我有听说我们的那个好朋友他之前有去过一个减重门诊，不过他说好像对他很有用啊，就是每个礼拜去然后被骂我相信可能有适合的，
有人
可能适合的，就是管不住你的嘴叫你不要吃这么多蛋糕
之类的，对，可是你一定要思考说他到底为什么管不住嘛，然后要跟他点出那个原因啊，不然一味的去责怪其实我觉得并不会有太多帮助啦，对啊，
所以就是不用打骂教育，但又要希望大家瘦下来，所以你要用正向教育去对待这些病人，可是你自己心很累。
有的时候
棒，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啊。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营养师也都是这样、欸、其实大家 会我们一定期就会，像我每天早上到诊间，不第一件事情不是请个案就进来哦、嗯、是我们的营养师会来一个一个进来，然后他遇到的困难个案我们就一个一个讨论完，然后等到大家的问题都有点方向了之后才开始今天的看诊这样子、哦、对
啊，你们压力这么大，真不好意思，我说去非常没礼貌，一直问为什么我不能吃水果我好想吃水果
所以像这种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这个水果到底跟他之间到底有什么连结，
对，是有什么情感上的连结是有什么放不下，
是不是小时候跟水果有什么关系，
还是爷爷是果农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忘记是卫医师还是营养师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嗯、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很常需要吃一点甜点，然后那是我的救赎、嗯嗯、所以营养师就跟我讲说，你再想想你今天真的这么想吃甜点的时候，通常会跟你的压力有关系，你那天就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比较困扰、嗯、然后我发现这件事以后有让我可以减少吃甜点的次数，我以前一个礼拜可能需要吃到两三天，我很常来就说刚才好吃甜点，
然后就会帮你点、嗯、
然后就会帮我点对，然后我现在就发现这件事，就是如果那一天要讲 open mind 我会特别容易想吃甜点
哦，
对，因为我以前没有发现
啊、
哦，对，我就想啊，那代表讲 open mind 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事情。
那为什么来录百灵果 news 你都要吃？
因为看到你就会想吃啊，看是我甜点，
我跟你压力那么大，
不吃，那是为了心情的愉悦，这样
对，但是看到你开心就会想吃，就有人可以分食，我可以只吃一口，然后我也不会觉得浪费，因为你把剩下的吃完。就现在，因为大家都就在那里看着，然后我现在点甜点，有没有人会吃完了？嗯嗯，所以我就觉得算就不要点，
现在大家都没什么
浪费，对啊。
我们录音室现在真的甜点出现的次数
越来
越少，
我觉得是直线。是不是直线？是断崖式的消失、欸。之前我们就会点个两条古早味蛋糕，然后大家就是、哦、
对啊，一人用抓的，用
抓
的，我们没有再切的，我们还会直接拿起来咬。
还点上面有那种砂糖，会变成那个、嗯、焦糖似的，
像长崎蛋糕那种，对不对？
不是，是古早味的，
oh, no, no.
是
古
早
味
的、
哦。
然后它上面会表面一层砂糖，然后我们录音室就有喷枪、嗯，然后神父就会把那个砂糖喷成脆脆，然后敲还会锵锵锵，
对，
然后再来拍我从中间直接咬，就说来来拍影片，哦、是不是很开心？
对，然后现在就是断崖式的消失、嗯。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感受上面的变化？
超开心。
而且拍影片流量也很好，双重的开心。
对，可是现在没有的话，就是
嗯，心情比较平静，
就心情起伏不会那么大。
对，
去你那边，我觉得有一个检测，我觉得是蛮新的科技、嗯，可是那个做完，我觉得超羞辱的。
哦，你说 body shaming 的那个，
对，那
三 D
扫描、
哦，那也不是什么新科技，那个就是新的 body shaming 的方式，
新的羞辱方式。我看了，你可以人，所以
你先解释一下，
你对，就是医生可以不用对人很凶，说你怎么都不乖乖做，他就是帮你照一个那个，你就会乖乖做。
就是你要，
你就是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而已，然后你就站在一个就是地垫上，然后旁边有就是有扫描机器，帮你扫描之后会传到你的他们你们自己有一个 app 嘛，嗯，你的 app 就可以看到就是你的人的样子，可是他帮你灰掉，嗯，所以整个人就是一个灰色的3D 形状，你可以自己转角度。然后我怎么转，就是看到一个像马芬，就是那花桂，那个花桂就是下面瘦瘦的，然后上去以后就两坨像香菇一样跑出来，就 no，
然后还把所有的公分数都标好。
对，我说 no， 我不要看到这个，我不要看到这个。
那个对你有帮助吗？
有，
看到那个有，
因为最后一次我照的时候其实差蛮多的。
是、啊欸，所以你不觉得我都很客气？我从来没有点出来跟
你
说。
因为你不用啊，因为你不用讲啊。
没有，其实
我看到以后就觉得。
其实一般来说啦，我们还是理论上其实还是可以点出来，然后跟大家说，哎、欸，你的荷尔蒙跟哪一个区块有影响啊？不过我后来真的觉得那个有点太残忍了，所以
所以你试过一阵子，后来觉得这样太
残忍。对，
你觉得有讲跟没讲那个病就是？看诊的人的反应是会有差别吗？还是基本上大家看到图都会乖乖自己去做事？
我自己觉得其实那个检验的数据就够了，
其实是，
所以其实有内在驱力，你想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的人，我觉得看到检验数据就够了啦。其实我们过往很多时候局限在于照顾自己就是照顾心情，很多时候就觉得、欸、让自己快乐 那理所当然，可是身体其实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啊，所以当你把那个自己扩展开，定义扩展开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怎么去调整这些饮食和生活的部分。
可是有人去你那边，然后一整个疗程他都一起主动去找你们了，然后又花钱了，可是就是体重没有下来，或者是自己没有那么配合，是会有这种人吗？
不少
还是会有哦。
对，那个比例还是会有的哦。对，我们在一个月的这个那个新个案，大概都会有一两个是这种的。因为有些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我有到诊所有做些什么，我好像就对自己负责了，
我都来了。
对，然后有些时候是可能是他老婆叫他来的啊之类的，对啊，可是最终嘴巴还在他身上啊，所以如果没有那个觉悟的话，其实往往成果其实还是不会太好。对 啊，然后就问我说，药可不可以再打中一点，
就是回到刚
刚你讲那些。像我 有的说你要不要不要被比如说那种精致饮食，有些人他其实是断不了的，那种面包啊什么就停不下来，我就会问他说，你觉得人的意志是被一个食物绑定，这样算是自由吗？你要不要干脆就断一个月看看，那一个月后你没有收获，那我们就算了，随便这样。但如果说你有收获的话，你才会知道什么样的状况才是你真的会想要的啦。对啊，
竟然用这种方式，
用心理战。其实我觉得魏医生很酷的地方，他还会推荐我一些书哦。他上次推荐我一本书是什么？为什么斑马会有胃溃疡嘛？对不对？
对。
你没有跟我这么交心你是不是偏心啊？
因为你去那边就是一直讲自己的事情吧。
没有，
我那边就是去学习。
你还推荐他书？
因为我去学习的。
你觉得我不看书吗？
没有，比较我需要被救赎吧。我看起来比较欠帮助。
我压力也很
大。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那一天刚好放在旁边，我可以分享一下。
他吓到了。哎，你觉得现在？就是减重这么流行，然后收收针这么多新的所谓的黑科技，你觉得接下来的减重市场会长什么样子？
我比如说，其实大家其实现在对于减重这件事情都还迷失在方法的找寻上啦。对，那所以为什么会看到收针出现在眼前会那么趋之若鹜？可是渐渐大家会发现，其实那个方法其实往往不是完整解。对，那当到那个时间点之后，我觉得减重这个市场大家会慢慢的趋向于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做的是生活行为的调整。对，因为那个其实才能给你真的不一样的东西，对啊，不然就像我前天我在那个推特上面看到，他说有一个人就说他同事十个打瘦针九个复胖，然后剩下没有复胖那个是因为看到人家复胖了他不敢停药。其实如果说
刚刚好，因为刚好就是差不多半年前在车上面，大家都在讨论
疯狂打，
对啊，疯狂打。而现在大家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其实还依然不是完整解啦。所以瘦肉针的出现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让大家更快认识到这个事情，所以渐渐的，我想大家应该会对减重这个事情会认识更完整，然后会把基本的那件事情会更花心思在上面。
因为我现在其实就是算是。从诊所毕业了嘛，我现在就是要靠自己自修嘛，自修课，我现在在自修课。
对，
我目前自己觉得，
我原本蛮担心的耶。
你担心我？
对对对，我想说你好不容易瘦下，你为什么不担心我自己？
对啊，
因为我就很喜欢担心别人啊，我就有自己。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你这有点那个弥赛亚情节。
我有啊，我有病啊，可我就会想说啊，你好不容易瘦下来了，万一。就是没有药物或是什么的帮忙，你会不会突然反弹？
其实我蛮认真的，就是在做，因为魏医师有跟我说，那就是接下来这两个月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每天量体重，然后说让我知道说我自己每天饮食跟体重对应的变化。那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以前在减重的时候我就会做，而且其实我在去初日的时候我也有做，所以每天量体重我现在就是愿意做。然后我就
你以前会比较不愿意每天量体重，
胖的时候我很讨厌，因为我知道说我反正我看到一个很高的数字 What's the point， 可是开始去以后每天量，那当然不是说直线下降那么快，就有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过长期的 trend 就是慢慢的下降嘛。那我现在就知道说 OK， 我心情会调整，看到偶尔上去的话我会调整啊，应该因为我最近这两天可能吃的东西会怎么样子，那我就接下来两天做调整。那我目前我觉得像是我们去泰国嘛，然后有胖2公斤，可是我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那我现在目标就是希望看能不能靠自己，然后再可能慢慢的再继续往下瘦下去。那如果可以达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就觉得说啊，我终于
我可以自我控制，
对，我自我控制就很棒了，嗯，我会蛮开心的，嗯，就觉得啊，从那边学到的东西在生活上有用，而且我不用再依赖可能药物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啊，我觉得其实像不敢量这件事情，很多人问我说最胖胖到几公斤，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从来，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敢量。对，不过我自己觉得啦，量体重这件事情其实是最简单然后最不复杂的那种观察身体状况的一个方式，所以维持的时候想要维持一定每天量体重，这是我会非常推荐的事情。然后而且其实我发现你对于体重这件事其实你都心是很坦然的，像我记得你有一阵子生病的时候，欸，其实减得不太好，啊，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可是你就
感冒那种生病，
对，感冒的时候，
对，
对。
然后那阵子其实我那
还有开眼袋割眼袋的时候，我也那时候身体也就是体重
就停止，对对对。可是你都那种心态其实是很正向的啦，就想哎，这段时间状况不好啊，体重减得不好，那很自然，那后面其实都可以持续走下去。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很快速成功的所缺乏的东西，因为大家其实很容易就看到那个体重那个数字啊，就觉得很焦躁啊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有经历过非常胖然后瘦下来可是又胖回去，这个那这次下来我就知道说，因为这是一个我知道是一个长期抗战，就是短期的数字没变化不应该击倒我，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没关系，反正我的目标又不是说一个月要瘦十公斤，我的目标是一年内要瘦掉十公斤，或者半年内瘦掉十公斤，然后再维持。对，所以这样时间轴拉长的话，我就觉得 OK， it's not a big deal。对啊，
我觉得他每次在整间都跟我分享超多东西的。
对啊，就是去跟他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有很多内心戏嘛，因为我真的以前真的很胖，我那时候胖到快110啊，对，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真的有瘦下来，瘦到72。我很开心，可是回台湾以后慢慢就是差不多在75，然后结婚后就直接上去，然后生小孩以后就到90嘛，那时候92、93，对啊，所以那时候，
哦，差蛮多的，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去看，就是那个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看我那个脸就是哇，那个脸怎么跟现在差这么多，然后居然还有人愿意在那个时候听我们的 podcast， 我真的是很感动，还愿意看看我在那边分享美食，是我都不想看这个人，我自己那这是我自己内心的问题嘛。可是我觉得 OK， 好，反正我跟体重就是一个长期抗战，所以这次我可以就是跟魏医师他们这样子瘦下来，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说 OK， 我不能再胖回去，真的这样乖乖每天量，对啊。怎么样？
那我呢？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想问一下，凯莉，你后面调整都做了哪些？对于压力的部分，因为我观察到，我刚刚有说那个 TSH 一路往下降嘛？
你说那个是什么？那个
甲状腺刺激素？对，那其实是压力被调节的一个，
是吗？
对，所以我很好奇啦。
我觉得我蛮开心，我觉得我变得蛮开心的。
你看諮商，
对，因为我
跟你一起嘛。
可是那时候
没有啦，我就再也没去啦。
因为我就观察到好像心理师跟你聊过一次之后，好像其实整个进度反而变得更顺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这几个月变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压力降低非常多。我其实不知道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开始早上起来跑步可能是一个，然后我开始跟我女儿一起睡觉，所以我睡觉变得比较早，然后吃饭的话，我觉得我从你们这里得到最多的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量体重，所以我反而会觉得那是我一个焦虑来源，因为我就觉得，我基本上大致上都算健康，然后也都还算平衡，可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好像啊，生产后一直瘦不回去以前的体重？后来你们给我的方向大概就是，我这个人不能采取太极端的方式，我不能这么在乎那个体重，因为我太在乎那个体重，我就会觉得天哪，那我接下来都要吃更干净，然后我要更注意，然后我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饿，不然我隔天不会掉体重，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们就会跟我讲说，其实你本来就过得一个很好的生活了，然后你不用再去想那些，因为你只要太极端你就会反弹，因为你会很不爽，然后你就会过一个礼拜后乱吃乱喝三天，所以你还不如就是看淡，然后你什么你想吃你就吃，可是你就吃一口就好，然后你只要维持这个心态下去，你就会慢慢变瘦。 你们那时候是这样跟我讲，
我确实
好像就心情超好，
确实好像看到的也是这样。嗯，反而一开始其实一开始反而单纯的调饮食的时候，好像我觉得进度还没有那么明显呢。
对，好像是吧？我觉得我就最近就是蛮开心的。
可我以前还比较多报复性饮食，反而我在那个开始就是吃健康这段期间，我就
没有
什么报复性饮食哎、欸。而我反而哎、欸，我跟你说，这段期间我吃超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去吃到饱，是吃那个火锅吃到饱。就是，可是我去吃 Momo Paradise 或者是酸奶叶，可是我就吃那种涮涮锅，然后肉那个营养师跟我说大概可以吃几盒酸奶叶，因为肉比较薄。
我帮你算过
了，我有拍给他看，他说他这看得到底哦，我拍照片可是太透明了。他说哦，那这个你可以吃什么六盒？嗯，好，就是比较瘦的肉可以吃六盒，然后他说 Momo Paradise 可能就吃四盒。那我知道以后，我剩下就是用蔬菜去吃。那蔬菜量就上去了，然后我发现这样吃，我可以吃到，就是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吃到饱，可是我这样可以去吃到饱，那隔天还有瘦，那我觉得啊、哦、，this is perfect， 就我觉得很棒。
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像凯莉问题主要是在压力啦。那我上次分享那本书，其实也在谈压力。嗯，斑马为什么会胃溃疡？
对，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把压力完成掉，第一个就是先把生活的留白时间要留下来啦。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减重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是被忽略的。哦，对，我们的压力系统如果说一直被活化，就每一直任很多任务一直要进行的话，它其实是会让食欲的控制能力啊，然后让脂肪留存能力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的话，其实以现代医学来说，比较有办法去让压力系统稳定的介入工具，其实是一个叫正念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
你第一次就跟我讲，然后我就回来跟他说，正念到底是什么？
我有研究一下，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说，我觉得有用。你正念不是代表要很正向，是要觉察周围的事物，然后减少你的焦虑。然后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练习。我上礼拜才在跟他讲，然后他竟然跟我说一件事。我跟他说你不一定什么打坐，不一定那个方式，
对
你就算去跑步去干嘛，然后你不要听一堆 podcast， 你就是好好的专注自己的呼吸，听听周围的声音，
感受当下，
然后这样也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为什么要练习这件事，然后我听到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因为意思说会瘦，那我就 OK
了。你回答他，抱歉，因为我被他问倒哎、欸，我说看你就可能每天练习五分钟、十分钟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对啊，
你完全问倒我，而且对耶，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我就说啊，因为你可以减少你的焦虑。对，我没有说服你哎、欸，因为我没有说服，我傻眼。
不，因为我们的那个焦虑来源就是对未来跟对过去嘛。对啊，所以其实你专注在当下很大一部分，其实你的压力系统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被活化啦。对啊，所以当我开始把那个态度带入到每个环境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哦，其实像我要来之前其实蛮焦虑的啦。对，所以我干脆就出门好了，干脆出门，然后在附近走一走这样子，时间到了然后再过来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让自己的压力系统可以在各种情境都不要过度活化，那其实长远来说对于代谢啊，对于脂肪堆积其实都会有帮忙啊。
你刚刚有问到，我刚刚问什么瘦下来嘴馋怎么办？这是问题太瞎。
对啊，瘦下来嘴馋怎么办？
其实你刚刚已经说了、啊就是、先想一下嘛，
想一下，
对啊，然后源头到底在哪里啊？对啊，
想吃。
想吃，饿，我饿。
通常就是先转移那个注意力，先去做点别的事嘛。那比如说先去倒杯水喝，然后或者倒个喝泡个茶。那如果说那个嘴馋还在，我们还是有一些刚刚说没有调味的坚果
啊。Oh my god！
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巧克力啦。
哦，我自己也蛮喜欢。请问要吃到多黑？
我是尽量会找90%，
那已经不是巧克力了，医生啊，
那太酸了，
那是、
那
個、酸苦
那是真的巧克力啊，
那个吃起来已经不酸了。
其实要挑品牌啦，就是它其实有一些品牌是吃那个口感的， 就是它那滑顺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挑，你会挑到你喜欢的。那真的，
所以你也不建议吃 protein bar 这些东西吗？蛋白棒，
因为他们其实、啊、里面还是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可是它的热量就抓在差不多在200内啊。
我觉得短时间吃其实是 OK 的啦，
就不要变成没事吃这样。
对，那比如说嘴馋好了，那我想也是还是可以。可是如果说每天嘴馋还是一样，那已经有什么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对，对、啊。
好，今天真的谢谢魏医师，帮助非常大，谢谢你啊，谢谢，
谢谢魏医师，真的这段期间辛苦你了。
不会，大家都很棒。
你是可以跟他聊多久的天？
我
都不好意思、欸、
每次去都聊蛮久。
你要聊多久？
我想说他每次进去前都要让我等很久，我当然就看
了。因为他很忙啊，病人多。
对啊，所以我当然跟他聊啊。
我都不好意思一直跟他聊天呢、欸
啊。
我想说他坐在那里好像很久，
我发现因为每一次都可以聊很久，我就想说那应该可以聊。
你都跟他聊多久？
没有，其实大部分都是他跟我分享。
对啊，我就跟他分享我这、欸、这。
其实我觉得，我收获比他多。
他什么？
他讲了什么让你觉得收获很多呢？我好奇。
没有，应该对我们来说，医师的收获其实就是看到大家的收获。
对啊，就是聊，就是我刚刚说，哎、欸，我这个疗程中我的心得是什么、嗯？什么对我有效？什么东西我可能
卡断？你对他很敞开心房呢、欸。
那因为要让他知道更多资讯，他才能帮助我啊。嗯。对不对？
对
对啊！如果我都偷偷跟他讲说，
所以通常我都不会。说哦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对啊，
我下次要看你，你给我留一个小时。
因为我会跟他讲，因为我会跟他讲说，哎、欸，我去日本，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才过年期间嘛，那过年期间靠，然后我们全家要去神户很久，嗯、又跟我爸妈怎么可能不吃东西，对不对？嗯、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体重，那体重真的掉得很慢，哦、因为刚开始嘛。然后我就跟医师讲，医生他就说啊，没关系啊，你反正就刚开始嘛，那我们再调整什么。生活作息啊，然后我们再看看，然后后来嘛，反正就是一步一步来，然后营养师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嘛，嗯，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子，发现从一开始去日本什么都不会掉，到后面去日本说，哎，去日本至少可以维持到不胖，到可能还可以小掉，那、嗯、我觉得哇 ，this is crazy， 那我就非常开心，真的。
好，我下礼拜也要善用
善用你的时
间，
去浪费人家时间了。你能聊什么？我就问，
不知道，我下礼拜就知道了。
好，拜拜，
谢谢魏医师，拜
拜。
拜
拜。